下午好。
来，基本朋友，上午好。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这个题目让我很紧张。
这个题目令我很紧张。
因为我自个儿也讲不清。
因为我担心我自己讲得不清楚。
这个是教会给我定的题目。
这个是教会为我定的题目。
这个题目很重要。
这个题目很重要。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去过。
因为我们当我做了基督徒，我们就不可以再凭我们自己的意志去生活。
这应该按照神的意思去做。
应该按照上帝的意思去生活。
所以这个题目很重要，我就想，本来这个题目由牧师师母或者更多弟兄姊妹来讲更合适。
这个题目是很重要，本来应该是由我牧师经验同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很多地方可以更多的探讨，更多的讨论。
咁样我哋就可以有更多嘅方面可以大家去探讨讨论。
我们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呢？
我哋点解要去明白神嘅旨意？
因为说到底呢，这乃是神的命令。
说到底呢，这个系神俾我哋嘅命令。
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他这么说。
喺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咁样讲过。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是这一段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一段讲得很清楚，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要当我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而且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而且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是这样，好让我们去体验什么是神的良善、善良和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咁样做就可以让我们体验到神的善良，同埋我们可以成全可喜悦的旨意。
那么在以弗所书五章就讲得更清楚。
喺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讲得更清楚。
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说。
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咁样讲。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所以我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无法去遵循神的旨意。
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无法遵循神的旨意。
大家读旧约就知道，当扫罗王违背神的旨意去献祭，做了很多事情的时候，撒母耳就去指责他。
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当这个扫罗王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撒母耳去指责他的时候，
就讲得很清楚，说听命胜于献祭。
咁撒母耳指责他就话，听命胜于献祭。
不在于我们凭着多少热心，凭着我们的恩赐去做很多好像我们认为神很喜悦的事情。
莫以为凭着我们有很多恩赐去做很多神以为喜欢的事情，
但是并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
但是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
那神就不会喜悦。
神就不会喜悦。
所以神最喜悦的就是我们听他的命令。
神的是最喜欢我们听他的命令，
顺服他的命令，按照他的命令去行。
顺服他的命令，遵循他的命令去行。
所以遵循神的旨意就是非明白神的旨意是非常重要。
所以明白知道神的旨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然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不等于说我们就能够去顺服神的旨意，那行为有可能。
当然当我们明白了，就未必等于我们能够可以顺服去执行神的旨意，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
但是如果我们都不明白神的旨意，就无法去遵守神。
但如果我们根本不明白的话，就无法去遵守。
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呢？
那么究竟什么是神的旨意呢？
实际神的旨意有的人把它分成三个大的方面。
其实神的旨意有很多人将它分在三个大的部分。
一方面是关于到宇宙和世界的命运。
第一是关于宇宙和世界的命运。
你比如说关于神的主权的范围，什么时候主会再来。
例如讲到是神的主权，例如是神的主耶稣基督几时再回来。
那么这样一些很大的一些旨意，那么是神都是隐藏。
当这些这么大的旨意，神都是隐藏的。
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
好多事情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
你比如说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什么 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话，耶稣基督几年前再翻嚟呢个世界，审判呢个世界。
那么门徒问的时候，主耶稣就很清楚告诉大家。
当门徒问耶稣嘅时候，耶稣就好清楚地讲俾佢知。
说这个事情什么人都不知道，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
耶稣就话呢件事情连子都唔知道，只有父才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神世界的末日，神要来审判的世界已经很近了。
但系我哋知道耶稣基督再次翻嚟审判世界嘅时候已经系近啦。
但是具体是哪一天来，什么时候来，没人知道。
但系具体啊，几时嚟，边一日嚟，冇人知道。
所以我们掌握了这样一个原则以后，当有人宣称说他知道主耶稣哪天哪天要来，你一定不要紧。
所以我哋掌握咗呢个原则之后，当其他有人话，主耶稣几时几时会嚟，
因为这说了只有父才知道。
我就冇相信，因为呢一件事只有父先至知道。
而且彼得自己也讲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来得那样的快，就像贼一样的来到。
就好似彼得讲嘅话，当耶稣基督再来嘅时候，好似贼嚟咗一样。
所以在整个的教会里面，就看见已经重演了很多这样的事情。谁谁谁宣称说神向他启示了，主耶稣几月几日几年要来到这个世界。
喺教会历史当中，有好多人都话预言啊，几时啊，耶稣基督几日会嚟。
很多人把监产家产全都变卖，就在什么地方去等候主耶稣。
好多人将家产变卖去等候主耶稣。
那么建议说，如果你有圣经的这些知识，你就一定不信相信。
如果你有圣经嘅知识，你就一定唔会相信。
那是一定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呢个系一定系唔可能嘅事情。
那么这是一方面的旨意哈。
呢个系一方面嘅。
那么再一方面就是关乎到我们人的道德这个方面的一些神的命令和的教训。
另外一个系关于人嘅道德嘅方面同埋神嘅启示。
那么这个和我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呢个就同我哋嘅生活有密切嘅关系。
比如说我们如何对待神。
比如话我如何嘅。
如何待人。
如何待人。
啊，如何工作观。
如何嘅工作观。
生活观。
生活观。
金钱观。
金钱观。
啊，这些圣经都有很清楚的教训。
呢啲喺圣经都有清楚嘅。
那么这样一些旨意呢，是每一个信徒实际都已经明白的。
你这个旨意其实每一个信徒都好多时都会明白。
就是我们要去遵守的。
只不过我们要去遵行的问题。
那么神的这些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训，其中就体现在神的十条诫命。
这个关于这几方面的问题在其实在旧约的十诫之中已经很清楚地提出来。
十条诫命就讲了说，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个十诫的第一个就是说，除了我耶和华之外，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雕刻或者拜偶像。
不可雕刻或拜偶像。
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当守安息日。
当守安息日。
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别人之妻子或者财物。
不可贪恋别人之妻子或财物。
那像这样一些神的旨意，就是对每一个信徒而发的，而且必须要去遵守。
这些旨意是对每一个信徒而发的，而且必须要遵行的。
有时候一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明明就是活在罪里，在罪中挣扎。
好多时候睇到弟兄姊妹，明明系已经喺罪中入边挣扎。
我就碰见几个这样的人，他来跟我谈话。
然后我就碰见呢几个情人。
本来就有婚外情了，
已经有婚外情。
他还在想。哎呀，我是不是应该神给我一个试炼呢？现在就是让我的体验这个痛苦啊！问神我应该怎么办？还要问神怎么办？早就告诉你了，不可见应了。
这个有婚外情的人走来问我，这个是不是神对我的试炼呢？他们走来跟我说，我就已经明明圣经话的这个是不可以这么做。
而且有时候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上边掌权的是神所命定。
而且圣经明明讲我们在在上掌权的是神所。
是神命令的，
是神所命定的。
所以呢，就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应该顺服掌权者。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要顺服掌权者。
因为掌权者他们乃是要罚恶赏善。
因为作为一个掌权者，应该是罚恶
赏善。
掌权。
所以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就应该是一个好的公民。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就应该是一个好的公民。
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
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
只有当掌权者明显的违反了神的命令，
当然只是将这当这个掌权者违反了上帝的命令。
这个时候我们是人顺服神而不顺服人是应当的。
这个情形之下，人应该顺服神，不顺服。
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要遵守法律。
所以在一般情形之下，我们应该是遵守法律。
所以有的你就已经看见他在违反政府的法律了。
我哋好多时睇到已经好多人已经违反咗法律，
还在问我这样做对不对，还在求问神的旨意，
还在问我哋，仲喺度问我 你做得啱唔啱，系咪合合乎神嘅旨意？
我就明显跟他讲，我说弟兄，你要改，神就很清楚讲啦，你违法了。
我就问啦，弟兄啊，你要改啊，呢、这个已经违法噶。
所以像这样一些很清楚神已经定的在道德方面的旨意，我们就去遵守这个。
这个如果系好清，神已经好清楚，喺道德方面俾我哋知，我哋只系要遵行就得啦。
那么我想今天实际教会让我来谈一下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恐怕是第三方面的问题。
今日教会邀想我讲呢个如何明白神嘅旨意，恐怕系讲第三方面。
如何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就下一步我当怎么走？
如何明白神喺我哋个别嘅旨意，我哋下一步应该点做？
那么这方面，我想恐怕我们每一个人各都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体验。
我相信呢一个我哋个别当中都有多多少少嘅体验。
那么怎么样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怎么明白神在我们国民当中的旨意？
那么我自己也看了很多书，因为我也很想明白。
我自己也都看了很多书，我自己都很想明白。
那么通过这几年去经历神的同在，我自己有些点感受。
再多几年，我通过很多神给我的经历，我是有些感受。
怎么去辨明一个旨意来了以后，是一个概念来了以后，一个想法来了以后，就你是出于神的还是不是出于神？
当一个思想一个概念来的时候，怎样知道这个是不是出于神，这个不是出于神？
我是觉得有几个大的方面，一个原大的原则是可以遵循的。
我觉得是有几方面大的原则是可以遵循的。
第一个呢，就是说，当你如果是出于神的，你内心一定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当第一就是如果你是出于神的，你内心一定有很大的感动。
这个感动是往往是和你自己的自然的想法可以说服，有时候完全是冲突。
这个感动很多时候往往是跟我们内心的想法是有冲突的，
而且这个感动呢一定是不会违背圣经的原则。
但是这个感动是往往是不会违背圣经的原则。
那么这个感动呢，如果你不去做，这个感动不会随着时间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消融。
这个感动往往是不会随着时间环境而改变而消失的。
往往这种感动很可能就是出于神给你的启示。
往往这个感动是纯粹于神上帝。
往往有时候是出于人的启示，虽然他没有违背圣经的教训，但是随着时间地点环境的变化，这种感动有时候自个儿就演了。
如果是出于神的旨意的话，当时间环境改变的时候，这个的就会慢慢的减弱。
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往往这样一个感动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直到你去做了这件事情。
如果出于上帝的话，这个的意识就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直至你要去遵行为止。
我记得是1992年，我们全家受洗以后。
当我记得1992年，我哋全家受洗以后。
那么后来我就在教会开始服事。
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教会参与侍奉。
那我就开始在教会主办，就是由我来带领的一个牧道班。
咁啊，喺当喺开始就我带领一个牧道班。
把过去大家对基督教信仰有很多的障碍的一些朋友们请到教会。
咁啊，带领好多认识福音嘅这个好多障碍、好多问题嘅都带嚟。
对吧？每一个礼拜就跟他们讨论一个专题。
每一个礼拜就同佢哋讨论一个专题。
我是一个人对十几个人。
我系一个人对十几个人。
压力很大。
压力好大。
也是精心，这个胆战心惊的。
你真系胆战心惊。
每一次去带领一天都跪在地上，恳切的求神来帮助。
每一次带领佢哋嘅时候，我都跪喺座位前同神祷告。
感谢主，但是神是真正是圣灵在动工。
感谢主，实在系圣灵嘅动工。
所以我们这个慕道班办了四个月办下来以后。
将那个舞蹈班办了4个月之后，
过去认为非常顽固的人，
过去认为非常顽固的人，
他们都接受了主耶稣，
他们都接受了主耶稣。
那这个对我当然鼓舞很大，看见神是信实。
当然，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神的信实。
后来呢，我们就教会呢就有组织了一个音乐步道队。
之后我们教会就组织了一个音乐步道队。
我们到辛辛那提教会去做音乐步道。
我们去辛辛那提做一个音乐步道。
我们唱了很多歌以后呢。
我们当然唱了很多歌之后。
最后呢，因为我就是做了一个30分钟的见证。
而我呢就之后做了一个30分钟的见证。
最后一呼召，你猜怎么？
最后一呼召的时候，情形怎样？
到会不到80个人。
都会不到80个人。
最后一呼召8个人决定。
呼召就有8个人决定。
就占整个会众，其中还包括我们这弟兄姊妹。
当兵也包括我们的
1/10决定，
1/10的决定。
哦，所以那天我们回来开着车从新西兰里开会，这个开完的时候，这车上又唱又跳。
當我哋離開呢個就係新生代，翻坐車翻去我哋克里夫蘭嘅時候，我哋又喺車入邊又唱又跳。
而到最後，他們跟教會匯報的時候說，
當我哋翻到教會同會教會匯報嘅時候，
說看來馮炳添做全世界的傳道人只是時間問題。
咁我哋就話，當馮炳添啊，馮炳添當全時間侍奉係時間嘅問題啫。
但是當時我內心沒這個感動。
但當時我內心冇呢個嘅感動。
我是要做一個基督徒科學家。
我呀要做一個基督徒嘅科學家。
我一邊又是科學家，又以科學家的身份去傳福音，那不是很好？
我以一個科學家一邊去做，我叫一邊以科學去傳福音，唔係好好咩？
但是神慢慢的就把這樣一個全職侍奉的這個負擔就放在我的心。
但係神就喺呢個全時間侍奉呢個心念，慢慢嘅喺個心入邊。
我一直跟神打仗。
我一直同神打仗。
掙扎。
掙扎。
但是最後有一天，我是完全降服在神面前。
但到有一天我完完全全嘅信服喺神嘅主權之下，
我就跪在地上，
我就跪喺地上，
滿面流淚，
滿面流淚，
我是發誓要按照神的意思去辦，
我要發誓要遵行神嘅意思去行。
如果神你願意讓我去做個全人間傳道，只要我清楚是你的意思，我就把一切都放下。
我當時我清楚呢個係主嘅神嘅意思之後，我就會我就會放下一切嘅係去。全時間侍奉。
那時候我就等着了，等什麼時候神一呼召，馬上就做了。
當時我就等神一呼召咧，我就馬上去做。
但是神很奇妙，突然一下把我帶到威斯康星醫院。
但係好奇怪，喺呢個突然間，神就將我帶到去威斯康星州嘅醫科學院。
又帶到那邊的小兒科去做這個 faculty member。
然後到呢個小兒科嘅呢個醫入邊做一個顧問。
但是神原来才知道，我一边在代职侍奉，一边参加教会的活动，一边到全美各地去传福音。
这个其实是神是让我代职侍奉，一边就可以在美国不同的地方传福音。
那在别人看来，好像我的事业上已经很成功了。
在很多人眼看到我这个事业是已经很成功
了。当了一个医学院的教授。
当了一个医科学院的教授。
自己去主管一个实验室。
自己去主管一个实验室。
大家都很羡慕，说你都熬出头了。
大家都話好羨慕我，你已經係冒出頭啦。
但是這個時候，神把我要做一個全世界傳道人這個意念放在我心裡，讓我越來越感動，越來越感動。
但係呢個時候，神將呢一個全時間侍奉呢個嘅心志喺我心裏越嚟越大，越嚟越大。
所以雖然這個條件環境都變了，但是神的這個感動放在我心裡，就讓我無法放下。
雖然呢個環境條件係改變咗，但係呢一個心志係仍然喺我心裏邊。
所以一直到79年，我去年
那时候到九年，
我就把医学院的工作放下，全时间的。
我就将医科学院的工作放下，全时间的地方。
那现在就看得很清楚，就是神把这个感动放在我的心里。
因为我而家睇出好清楚，就是神将这个感动放在我心里面。
所以很多人说，你看你这个做好像很不容易，做了很大的牺牲。
好多人睇我话，你好唔容易，你放弃好，你好大嘅牺牲。
实际我自己很清楚。
其实我自己最清楚。
不是我跑得快，是神一直拉着我往前跑。
唔係我自己走得快，而係神拉住我走。
我一直在左顧右盼，不想走。
我自己左顧右盼，唔想走。
但是知道神是信實。
但係我知道神係信實嘅。
他指我的一條路是一個最好的。
他指我嘅條路一定係冇。
所以今天能服侍他，真是我們的福氣。
我哋可以侍奉佢係一個係真係我哋嘅福氣。
要不我們有什麼資格去服侍這位神？
如果唔係我哋點有呢個福氣去侍奉一個偉大嘅神？
所以這個感動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個感動係非常非常嘅重要。
第二点呢，就是说一般的看法呢，就是说如果你有这感动以后，属灵长者的共同的看见。
第二点就是当我们有这个感动之后，我们看看属灵长者的看法，
也是很重要，
也都是很重要。
因为这些在组里面时间比较长的牧长牧师啊，或者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姊妹，那么他们可以帮助你从圣经的经文的理解，帮助你去分享，那可以帮助你鉴别你这种感动是不是可以出。
在教会当方面，他们的长者或者是弟兄姊妹，他们对圣经认识比较深的话，他们也都在很多方面能够给我们很多的给我很多的提示。
所以有时候神往往也借着他们来对你说话。
所以往往神也是藉着他们去提醒我们，
来验证你这种感动是不是出于神，
验证我们那个感动是不是出于神的。
我记得我93年刚才讲到了，就是当时想出来，
当刚才我讲到我1993年的时候原本是想出来，
结果刚好呢有几个牧师到我们教会去讲道，
刚好有几个牧师去我的教会讲道，
我就把我这种情况给他们讲，
我就将我这个当时的情况告诉他们，
结果这几个牧师都这么劝我，
当时那个牧师都这样劝我，
他说啊，对这样一个大的事情你要慎重，
对一个这么大的事情你最好慎重，
因为神如果招你做全人间传道人，你就一直要走下去了，没有回头的时候，
因為當神呼召你是當一個全世界侍奉做全世界的，你是不會有走回頭路的。
他說你要很清楚，
你要很清楚。
而且他們講，他說神招傳道人不是這個真志願兵，而是抓壯丁。
他們說當神呼召你去做這個全世界侍奉的時候，不是 去抽做
不是抓，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去当个传人来传的，不是凭着你的自己热心就能去的。
不是说你有这个心做全世界侍奉，你就可以凭着这个心。
一定是要神要呼召你，你才能够去。
一定是神呼召你，你才可以去做。
所以就是抓壮丁。
所以是抓壮丁。
神看上你了，你想跑也跑不掉。
当神看中你的时候，你想走都走不了。
神看不上你，你想做也不行。
当神看中你的时候，你想走都走不
了。那他们就一直这样劝我。
所以一直都是这么劝我。
所以我慢慢就静下来了。
所以我慢慢就静下来了。
但是这个负担一直还在心里。
那这个负担一直还在心里。
到了96年开始又开始这个负担越来越强的时候。
到96年之后，这个负担越来越在我心里越来越重。
我就征求更大范围的北美范围我能够接触到的教会的牧师。
我就去征求在北美更多教会牧师的意见。
结果他们是几乎是众口一致。
最后他们都是众口一致。
所以你早该出来
了。你已经走小应该出来了。
是这样一句话，有人说我听了一次你的磁带录音带，我就在祷告，希望你赶快出来传福音。
有啊，有师傅，我当我听完你个磁带之后，我就因为你祷告早啲嘅可以出来传福音。师傅，
当然这边我就说这属灵长者的共同的看见，对我们的确认，神给我们的旨意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提出来就话属灵长者嘅睇法，对我哋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印证。
再一个呢，就是环境要开路。
另外一个就是要开路。
如果神让你去做一件事情，他一定要环境上给你成就，让你能够去做成。
如果是神的呼召啊，他要在环境方面给我们开路。
如果环境不开路，你要硬去做。
如果环境又不开路，我们硬是要去做的话，
恐怕呢不一定是神的意思。
恐怕不是神的意思。
我就知道有一个弟兄。
我就知道有一个弟兄。
他信主以后。
他身体好，
就是他整个人生观、价值观全都变了。
人生观、价值观都改变了。
他觉得拯救人的灵魂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觉得拯救人的灵魂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是没错的。
这个是没错的。
所以他就要当全世界传道人。
他就好想做全世界的传道人。
正在念书当时。
他当时正在读紧书。
啊，还有奖学金，还有太太孩子。
有太太，有细路。
结果呢，他根本环境就没有开路，他就把所有这些念书，还有一份打的一份工，全部都停掉了。
当时的环境都没同他开路，他就辞了工，
就进神学院学习，
就进入神学院去学习。
不仅没有奖学金，没有工资，而且你还要交学费。
不但是没工作，没奖学金，而且仲要交学费。
家里就根本没有经济来源。
家庭根本就没有经济来源。
那妻子孩子都非常难。
妻子同儿子都非常之嘅困难。
最后实在过不下去，妻子跟他离婚。
最后。生活过不下去了，妻子同他离婚。
他自个儿信仰也崩溃，
他自己的信仰也都崩溃。
我这么热心去服侍神、念神学，为什么神还让我妻子、儿子都走？
我咁热心去服侍，咁有这个真系存在，喂，点解神要让我的妻子离开我？
这就所谓的环境还没有开路。
这个就所谓的环境没有同我哋开路。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人信主以后，他们有一种感动，要去念神学，全世界服侍，我们都非常小心的劝他。
所以而家我哋睇到好多人有。这个心智是读全时间去做传道人的，我们都很小心的去劝他们。
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就劝他们立即参加 当地教会团契的服事。
我们会尽力的是去鼓励他们去参加当地教会的团契侍奉。
不要一感动马上就去念神学。
不是，一有感动就马上去读神学。
先就在你的教会，在你团契的侍奉。
先要在教会团契里侍奉。
在侍奉中，一方面等候神进一步清楚的带领。
在侍奉当中，一边等神的呼召，
看看，然后同时你也看看，你在侍奉当中，你觉得你行不行？
你都系喺侍奉当中睇睇自己得唔得？
往往有个两三年的这样一个侍奉以后，神的带领就更加清楚。
当呢样嘅侍奉过咗两三年之后，神嘅带领系越来越嘅明显。
而且环境的开路，尤其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已经成立了家啊，有了家室，有了孩子，有了妻子，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全人家做传道人，那么另一半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他们的认同就非常的重要。
这个环境认同是很重要，譬如我们已经有妻子、有儿女、有职业，那如果是他们妻子他的意见也都是很重要的。
你像我要是把一线的工作放下去做一个全人家的传道人，如果我太太不同意，我怎么能够做？
如果我将医学院那个研究工作放低，而太太不同意，我怎么样可以去做呢？
所以我在 从95年开始，我就经常分享我的负担给我太太讲这个事。
所以从95年开始，我就一直将这个负担同我太太分享。
我太太听完以后，从来都不表态。
我太太
也不反对，也不表态，就是不说赞
成，从来都不讲话赞成或反对。
那我知道他的心理是什么。
我知道他心里想
担心了。
很担心。
那么我这份工作一放掉，那我们家庭的主要收入就没有了。
当我这份工作放低了，我们家庭的收入就完全没了。
那我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
我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下有小。
我太太就说了，如果就是我们两个人，怎么都好说。
我太太就说，将我如果剩下我两个，点都没问题。
你有个地方住，有饭吃，有衣服穿，怎么都还能做得到。
我有个地方住，有嘢食，有衫着。
现在父母也老了，孩子还很小。
但是现在父母也都大，年纪大了，细路仲系细。
所以我完全理解这一点。
所以我完全理解呢一点。
我就给神祷告，我说神，如果是你的意思，让我太太的思想要通。
咁我就同神祷告，我话神啊，如果系呢一个你嘅意思，求你将呢个事情讲俾我嘅太太知。
一直等到96年。
一直等到96年。
有一天，他突然跟我没头没脑的跟我说一句话。
有一日佢无缘无故的来跟我说这句话。
我们根本没谈论这些问题。
我们没讨论到这个问题。
他在这个帅椅间，我在这个 dining room 这边看书。
他就在洗衣房洗衫，我就在 dining room 那里看书。
他就说什么，他说等什么时候你的工作方面都能够理出一点时间了，要去进修一点神学，准备全时间侍奉。
他就说，当你的工作有些时间，你就好好回去神学院里面去读，去准备全时间侍奉。
我一听吓一跳。
我一听吓了一跳。
我不是跟他说任何的，他主动来跟我说的。
我没主动，是他主动来跟我这么说。
我知道神的时间到了。
我知道神的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这几项加在一起的时候，
将这几样的事情在同一家还加起来的话，
你就知道大概差不多了。
你就知道是差不多了。
当然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例外的情况。
当然这个其中有些有例外的情况。
这就是一个总体大体上的原则。
这个是总的大体上的原则。
最后如果是神的意思，他一定要有印证。
最后如果这个是神的旨意的话，他也会给你印证。
那我这次到这个中国基督徒作家基金会去，那肯定看清楚是什么意思。
今次我是去参加中国基督徒这个机构侍奉，都很清楚是神的旨意。
大家看我们的见证里面也提到了，
当大家看我的见证你都看得到，
大概3年以前，神把这个要建立中国基督徒作家基金会这个意向放到雷妈妈的心里。
3年前当这个当神要讲我要成为这个中国基督徒基金会的这个事情，这个心意放在雷妈妈的身上的时候，
就是说让建立一个基金会，让我们去筹集资金，帮助中国的基督徒作家来写书。
当我要成立这个基金会，帮助这些中国基督徒的作家去写作文章的时候，
做文字上的事，
作文字上面的事情。
当雷妈妈接到这样一个意向以后，吓一大跳。
当我们提心同意雷妈妈提出这个的意向的时候，他吓了一跳。
他从来没想过自个儿能做这个事。
他自己没想过自己能够做这个这样的事情。
但是很清楚是神的意向放在他心。
但是很清楚知道这个神的心意放在你心里。
他当时就说，如果神啊，如果这真是你的意思，他说我要两个印证。
所以当时说，如果这个神的旨意的话，我需要两个的印证。
他说，第一，你要派一个全时间的同工到我这儿来工作。
第一，你要派一个全时间同工在我来到这个一起同工。
第二呢，就是说他这个机构成立以后呢，要申请一个免税的号码。
第二，就当这个机构成立之后，我们要申请一个免税的号码。
他就说希望这个免税号码要尽快的批下来。
我希望这个免税的号码能够很尽快的批准下来。
这免税号码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免税号码是什么意思啊？
你建立了一个，你成立了一个不盈利的、非盈利的一个机构。
当你成立一个非牟利的机构。
那么，如果你有这个免税号码呢，别人向你奉献的钱，你就可以给他开一个免税的单。
就是当你有这个非牟利机构成立了之后，你有这个号码当人奉献的时候，你就给他一个收条。
这是国家税务局所授权的。
这个是国家税务局授权你这么做的。
你比如说，如果我向他奉献了100块钱，
比如说我向他奉献100万，
那么这个机构有免税号码呢，他就可以开一个单子说100块钱奉献给我们的可以免税。
这个非牟利机构就会开一个收条告诉他，这100万是奉献，是不需要报税。
所以当你在报税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就放进去，就说这100块钱是免税。
所以当你要报税的时候，将这100蚊的收条放下去，就是这100蚊是 是免税，
这就是免税号码的作用，
这个就是免税号码的作用。
所以雷妈妈就说，如果这个机构的成立是你的意思，除了一个接班一个同工以后呢，要有一个免税号码的批准书。
所以当时这个雷妈妈就有这个要求，这两个印证，就是第一就是要一个全时间的同工，另外就是这个免税号码尽快的批准。
如果没有这个免税号码批准书呢，别的基督徒就可能把钱送到别的基督教的机构，而不一定奉献给我。
那如果没有这个号码的话，其他人想要奉献的话都会奉献到其他机构。
结果神一直等了两年，
所以神让我们一直等了两年，
等了两年，
让我们等了两年的时间。
那么我开始说我全世界的侍奉，我就没有想到要去雷妈妈这个机构。
当我要这个全世界侍奉的时候，我没想过要去雷妈妈这个机构，
因为我知道他这个是新机构，没人。
我当时我知道这个真系新机构，系冇人嘅。
我就想去一个比较老的机构，同工比较多，这样我可以跟他们多学习一点。
我就希望系一个比较时间比较耐啲嘅机构，我可以同佢哋学习。
所以呢，我
啲嘅一齐侍奉。
我决定全世界知道时间到了，我开始去找侍奉的单位的时候。
当我知道呢个系神嘅呼召我全世界侍奉嘅时候，我就系到处系揾一啲嘅单位。
我都没告诉你妈妈。
我系冇。话俾雷妈妈知，
因为我跟雷妈妈关系很好。
因为我同雷妈妈关系好好。
如果他知道我全人家要侍奉，肯定要让我上他那儿去。
但当你知道我系要上，希望全世界侍奉，佢一定会拉我入去。
所以我一直没告诉他。
所以我一直冇话俾佢知。
那很奇怪，我到了使者，到了海外宣言等等很多单位去。
但系当我好多去咗好多使者啊，海外去好多唔同嘅机构。
他们都同意让我去做全人家的同工。
他们都同，佢哋都同意我系做。做全时间的同工，
很奇怪，我就没去。
但系好奇怪，我冇去到。
最后还是到雷妈妈那儿去。
最后还仲系翻翻去雷妈妈个机构嗰度。
但是呢，那个时候时间一直就没定下来什么时候去。
但系当时时间一直都未定落嚟，系几时去？
去年的2月6号。
去年嘅2月6号。
我跟我们的儿科系的系主任谈完以后，
我就同当时嘅儿科系嘅系主任谈话。
当时就定好了。
当时就定好咗。
就是说我只做到。去年的6月底就不做了，
我就工作到去年的6月底，我就不做了。
那么我7月1号开始就可以全时间去侍奉。
那么7月1号开始，我就可以去这个雷妈妈机构全时间去侍奉。
所以那天跟系主任谈完以后，上午赶紧给雷妈妈挂一个电话。
所以朝早同系主任讲完之后，我下昼我就同雷妈妈打个电话。
我说雷妈妈定了，我7月1号开始。
我就同雷妈妈讲，我定啦，7月1号我就过来。
雷妈妈一听很高兴。
雷妈妈听就好高兴。
总算定下了。
总算定落嚟啦！
可是一高兴，我马上就开始发愁了。
但系定落嚟就马上就有要求啦。
那个时候都2月份了，我7月1号就要工作，钱在哪儿啊？从本身的生活费在哪儿？
2月份已经确定啦，就系7月份要开个，但系当时个生活费有个费用都未唔知点啊，喺边方咁就嚟。
因为当时这个机构的免税号码还没有批下来。
但系当时呢个机构嘅免税号码仲未批落嚟。
所以高兴完马上就开始发愁了。
在高兴完之后。就马上要求落嚟啦！
没有想到，就是在当天下午，2月6号下午，邮递员送信的时候。
但系好奇妙嘅就系、是，当日同雷妈妈倾完之后，2月6号嘅下昼，当由他送信嘅时候，
雷妈妈打开一看，其中一封信。
当雷妈妈打开当日所派嘅信，其中有一封
免税号码批准书，
系免税号码嘅批准书。
所以他向神要的两个印证，神就在1997年的2月6号一天全部印证。
所以雷妈妈想要的印证是在1997年2月6号同一日都能够都有印证了。
雷妈妈就跪在地上放声大哭。
所以当时雷妈妈就跪在里面放声大哭。
你说这些都是偶然的吗？
你话这些都是偶然的吗？
就能够那么凑巧吗？
系咯，系咁巧合咩？
啊，这就是印证。
这个叫印证。
那么雷妈妈拿到免税号码批准，马上给我打电话。
当雷妈妈接到这个免税号码，就马上同我打电话。
他说：“这是神的，很清楚神的印证。”
这个就是很清楚神的印证。
他说：“你赶紧写一个见证。”
你赶快就写一个见证。
你是怎么样得救的？怎么样蒙召的？
你是怎样得救？怎样蒙召的？
虽然你到了很多地方，但是很多教会还不认识你。
虽然你去了很多地方，但是还有其他很多的教会还不认
识你。要让他们知道你是清楚蒙召出来侍奉。
让他们知道你是清楚蒙召出来全职侍奉。
那么他们就会在各方面以后支持你的工作。
咁佢哋就喺以后喺日子当中喺各方面嘅去支持你。
那我说好，我赶紧写。
咁我话好，我马上就写。
可是你想又不行。
但我谂下又唔得。
为什么呢？
点解？
你虽然我到美国十几年了。
虽然我嚟咗美国十几年。
一直没有办身份。
一直都冇办到呢个身份。
64D卡我也没要。
六四嘅時候，我六卡亦都冇攬。
一心要回國，
一心係要想翻國嘅。
就後來大伙現在說，你還是有一個綠卡比較方便。
當時咁，佢哋就話
有個綠卡方便。
有一個綠卡就方便啲。
這樣話，你要回國或者留在這邊，你就有一個伸縮性。
如果你暫時決定翻回國嘅話，你都有個身份。
所以後來我就自己開始辦。
所以當時我就開始辦。
實際最後全都辦完了，就到最後一步，我的這個所有的申請到了洛口移民局，前年的三月份就到那
但係當我嗰個户口，
就是我的所有的檔案，
所有嘅檔案申請檔案一直去到。
到了 Milwaukee 移民局。
去到 Milwaukee 嘅移民局。
原來說等兩三個月 interview 這就完了。
原本是等一兩個月的要面子就搞定了。
可是那個時候等了快一年了都還沒事。
當時我等一年都沒消息。
可是我的 H1 簽證到九七年的六月份就到期了，對吧？
我當時那個居留的簽證是到九七年的六月我就。
如果說我到那個時候還拿不到綠卡的話，我就一定要離開美國一年才能夠再回來。
如果到時候我還沒拿到美國的綠卡的話，我就要離開美國一年然後才可以回來。
當時我想我是不能寫這個見證。
当时我就
说了，我一写这个见证，万一最后人奉献全都来了，我这个绿卡又没拿到，我又走了，又离开美国，就这搞的就很糟糕了，我说不能写。
所以我就当时我想，如果到时这个绿卡没批准，而人家这个奉献又来了，我要留低，你帮我怎么办呢？不可以这样做的。
我说起码等移民局的 interview 的通知到了，我再写，你保险。
所以我就说等到移民局的批准之后才写，比较保险点。
但是这个念头一出来以后，马上就感到不对。
將呢個念頭一出嚟嘅時候，我就心情覺得好，馬上唔對。
這是小信啊！
呢個係小信。
我們常常要眼見為實才能夠相信。
我哋好多時候睇到眼見先至信。
你看神一步一步帶領，我非要去這個基督會不可，這是神安排的。
呢個一直都有都係神嘅安排，我哋非要去呢一個中國作家基金會先唔去得。
但綠卡的事情就由神去辦了，你不要操這個心了。
呢個綠卡事應該係。让神去办，我哋应该就出心。
当时我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当时我就喺神面前认罪悔改。
我说我从现在就开始写见证，我一天也不等。
所以我就话我而家就马上写见证，一天一日我都唔等。
我就开始写见证。
我就开始写见证。
我当时心里就有一个很强的感动。
当时我心里有一个好强烈嘅感动。
就当我的见证写完以后，这个移民局的通知就会到。
当我有咁嘅时候，当我呢个见证写完之后，我移民局嘅通知就一定会到。
但是我没敢跟任何人讲。
但当时我当然冇同其他人讲啦。
我就开始写见证。
我就开始写见证。
大家如果看我第六期的通信，我录一个日期叫三月十四号。
当那个时大家睇第六期嗰个见证嘅时候系三月十七号。
为什么写三月十四号呢？
三月十四号对唔住，点解要写三月十四号呢？
三月十四号是礼拜五那一天，我把它见证的第一稿写完。
是那天我将我见证的稿完全写完，
写完以后我赶紧就回去看看这个 mailbox 里边有没有信。
当时写完之后我就回到家里看个信箱有没有信。
你看没有？
没看过。
没有呢，我就说那也不管了，我心里还是很平安。所以礼拜六呢，我就到另外一个郊，另外就离开城，到另外一个这个城市去布道去。
虽然信箱没信，但我就不理了，虽然好有平安。那到礼拜六我就去第二个城做见证，
回家都很晚了。
翻屋企就已经好晚了。
大家祷告祷告睡觉了。
大家祷告祷告之后就。
到第二天礼拜天了。
到第二天礼拜日。
那么我们是下午崇拜。
我哋下昼先至崇拜嘅。
所以我去崇拜完了回到家，我就问我太太，我说昨天礼拜六你们看信了没？
我就翻屋企之后，我就问我太太昨日礼拜六你有冇睇信？
他们说没看。
冇睇啊。
我说我去看。
让我去睇睇。
一看。
一睇。
移民局的通知。
移民局嘅通知。
我三月十四号把见证写完，十五号就通知就到。
我三月十四号将见证写完，三月十五号那个通知就到了。
我也是跪在地上放声大哭，感谢神，很羞愧我们的侥幸。
我当时我就是跪在大声的痛哭。
如果你清楚是神的旨意，你就大胆去走下去，这一切神会 take care。
当我知道明知道呢个神嘅旨意，我应该大胆嘅进行，神会照顾嘅。
最后通知我们要三月二十四号去 interview。
当我这个通知书就话，我哋三月十四号要去面试。
我的律师就讲了，说你呀，要把你所想得到的文件全部都要带上。
当时律师同我讲话，你呀，你想得到所有文件都带
上。因为大家去跟移民局打个交道，你就知道。
因为大家知道你要同意。
那态度很不好，是不是？态度很不好。
你知道，他的态度非常。
他万一问你一个什么问题，他要你一个东西，你没有。
如果当时他问你一个问题，你没有这个的文件的话，
也许就把你这个 interview 不知道往后推到什么时候，
就不知道你这个面试会推到几时的。
他说你能够想到的全部带上，
你能够想象得来的
我带了整整一手机箱
当时我带了一顶箱，
但是说实在心里非常的平安，
但是实在说
我知道神会把这一切安排，
我知道神一定会将这事一定会安排好的。
三月二十四号去，
三月二十四号去，
我太太我和我的大儿子他正在麦迪逊大学，
我太太和我大儿子现在在读紧医科。
他第一个问题见我儿子就问说，今天你的 interview 会不会耽误你的期末考试。
当时这个移民官就问我的仔，今天你来会不会耽误了你今天的考试。
是啊，当时你说再有天大的事儿，你的 interview 你得先去。
我说是啊，现在的事我都要来这个 interview 嘛。
但是我孩子怎么回答？
但是我的仔怎么回答呢？
我孩子说没有。
啊，没有啊。
他说因为今天是我们学校放春假的第一天。
哦，今天是我学校春节放假第一天。
连我都没想到。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所以这移民官一听我以后说句什么 ？Perfect timing。
可以，说的话，刚刚的。
我知道是神在说，
所以我知道还是神。
大家知道移民局的态度很刁了哈，可是那一天的移民局官员的态度好的好的出奇了。
太官员，为什么态度非常好的非常出奇？
你什么时候见到移民官对我们笑过？都板着脸是不是？
笑了。
那一天
满脸满
面，满脸堆笑，满脸堆笑。
但我也在那里移民局的官员就还满面想要同我们笑。
而且更奇怪的是，我们每一问他一个问题，他在回答的时候都是 yes sir。就是这样，一直是这样。
当我们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就回答我说：“是啊，是啊。”
你说这是你在部电影里看的那部队里边那些士兵对长官的话才是 yes sir yes sir， 他今天对我的回话都是 yes sir yes sir， 一直是这样讲。
我们很多时候在电影里面就是说，这个是下级和上级讲话的时候才会用这样的语气，但是今天跟我们有讲话就用这样的语气。
不到五分钟，每一个人签一字就出来了。
不到五分钟，每人的签证都批落嚟噶。
我们立刻就这样顺利就办成。
我哋个绿卡就好顺利嘅办成咗。
所以你没有感到神，他就是这样。难道你说这些都是凑巧吗？
这个，难道呢啲全部都系凑巧咩？
所以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的见证，你说一次凑巧，两次凑巧，如果一年的凑巧，巧，它一定后面有必然的东西。
我哋嘅生活当中，一次碰巧，两次碰巧，如果成日都咁碰巧，后面一定有个计划。
如果一个基督徒这样见证，两个、三个、四个、五个都这样见证。他背后一定有必然的东西。
如果一个基督徒，两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同样上下的经验的，后面一定有一个的计划。
所以这些就是说最后他是有印证的，
所以最后神是有给我印证的。
那我现在在这个基金会已经工作了一年了，
现在我这个基金会已经工作了一年的时间，
真是感到神非常的祝福，
真的感觉到神非常的祝福我们。
啊，以后我们有时间再分享，
以后就有时间跟大家分享。
所以从大的原则来讲就是这些，
从大的原则来讲就是这样，
但是对每个人也不一样，
但是对每一个人每天也一样。
所以我现在今天我的感受啊，我觉得最深的，你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最关键一点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怎样明白神的旨意，最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要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你是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当我和神的关系亲了近了，你就容易明白神。
当我们和神的关系亲密的时候，我们容易明白他的旨意。
如果和神的关系不远不近不冷不热，你就很难明白神。
如果我们同神的关系不冷不热的话，又不能够接近的话，我就很难明白他的心意。
那怎么样能够和神的关系密切？
那怎么样可以同神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呢？
我们自己的灵修生活非常的重要，
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灵修生活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正常的读经祷告的生活，
我们一定有一个正常的读经祷告的生活。
通过每一天的读经，我们去认识神。
通过每一个读经，我们认识神。
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爱他，更多的跟随他，顺服他。
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顺服他，更多的跟从他。
通过我们的祷告，每一天和神说话。
通过我们的祷告，每一天和他讲话。
也听听神的声音。
也都听到他的声音。
这样的话，我们和神的关系近了，很多东西我们就清楚。
当我们和神的关系亲密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听到他的声音。
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忙了没有时间，最容易挤掉的就是把读经祷告的时间挤掉。
但好多时候我们就生活很忙，我们就将祷告灵修的时间就放低了。
平常忙了忙着没有时间读经祷告，
平常忙到没时间读经祷告，
遇到困难了就无心读经祷告。
到到有困难嘅时候，无心祷告。
那我们什么时候读经祷告？
咁我哋咩时候先读经祷告咧？
永远没有，
永远唔会有。
到了难了，到了急，哎，赶紧跪下，神啊，怎么办？
当紧急关头，我哋先至会话跪啦，神啊，点样做啊？
甚至有人采取一个办法，说急茬了，把圣经翻出，随便翻上一页，闭着眼睛随便一指，看着就这样的两段经。
有啲人就系时间已经好急啦，咁啊慢慢就咁打开个圣经，就咁指一段话，咁啊睇睇神嘅旨意点样。
这这样是不行的，
呢样系唔得嘅。
那有一次，经常大家举一个例子吧。
我哋同大家举一个例子。
所以有个人就这样做了，马上闭着眼睛指一段经文。
有个人将闭起眼睛就。咁指一段经文，
一看呢是写犹大出去吊死。他不行了，我也不能去吊死。赶紧闭着眼睛翻一段，再指一段。
马上就翻第二段经文，就指一指。
没看写的是，你也写照样行
了。对吧？这是圆满的。
还不甘心，
怎么跟上？
又再去指一段。你看写的什么？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这段圣经的话，你怎么能够这样一些算卦去抽签儿？
你这段圣经的话，在很多地方也乱讲。
你听不见神的话，
听不见神的话。
平常我们祷告，
平时我们祷告，
我不知道大家祷告的光景怎么样。
我不知道大家祷告的光景是怎么样。
你每天有多少时间在祷告？
大家用。